天，我们先来做个祷告。我们请基娜给我们做个祷告好吗？谢谢。Amen, Amen. 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六章哈。在这个第六章开始，也上一周不在，是 Jason 弟兄带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哈。我们非常快的来回顾一下。我们讲到这个撒迦利亚书呢，开头之后呢有八个意象，对不对？八个意象。那上一周的第五章里面是第六和第七个意象。第六个意象呢是这个飞行的书卷，上面是诅咒。为什么诅咒呢？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活在罪中。所以呢，第六个意象呢，就是说，如果继续活在罪中的话呢，是要被诅咒的。这是第六个意象哈。第七个意象呢，就是后面有那个妇人和那个凉气哈。最后呢，这个代表的是罪，这个罪呢，要神要把它挪去哈，不能仍然继续活在罪中，哈，这是第七个意象，就是罪要被挪去。这是上一周第五章的两个意象。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进入到第六章。第六章，我们也不用整个的来读，我们一段一段的来读，哈。第六章的话呢，就要分两部分。分两部分我们说一共有八个意象，对吧？那刚才讲的第五章里的是第六、第七，那自然这里就进入第八个意象。第八个意象的话呢，是一到八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吗？我又举目观看，皆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车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好，那这个是一到八节哈。那这里讲的是这个意象是什么呢？讲四匹马，套着四辆车，哈，就是车套着马。大家知道古代的时候打仗是怎么打？是战车，对吧？那个战车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已经是很先进的武器了，就是与纯粹的步兵相比的话，那是非常先进的武器了，对吧？第一，马套着车，它跑得快。第二呢，那个战车里面的士兵的话啊，它受保护，它又高，它又快，所以呢，那就是相当于现代的什么坦克一样哈，就是对，所以这它是车套着马，它这个象征是什么？是战争，啊，象征是战争，战争又象征什么？审判，神的审判。哈，他们神通过这个世间的这些帝国的兴亡兴衰，哈，这都是神的作为，上帝的作为。哈，上帝祝福他们，然后上帝允许他们，他们才会兴起，然后他们作恶更多太多，那么上帝让他们衰亡，又用一个兴起一个新的来取代原来的。好，我们讲过最在第一章的时候，这样讲四角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他们预表着巴比伦灭掉了 灭掉了以色列国，把以色列人掳去，然后后面的马代波斯又后来巴比伦又衰亡了，哈，马代波斯取代了这个巴比伦，然后后来希腊取代了波斯，到新约耶稣的时代，那时候是什么？罗马帝国，哈，这个四个帝国的这个兴衰，哈，这个兴衰。那么在第一章的时候也讲到几匹马，哈，那这里有一些细节的讲到马的颜色啊等等，啊，我们就没有再去仔细的看了，哈，这个比如说白马预表的是那个和平，黑马预表的战争带来的灾难，哈，这些哈啊，就是说他这个战车，哈，我们待会儿可以看战车往北方去什么意思，哈，他这个撒迦利亚就问这个神的使者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哈，车套着马，马套着车套着马，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天使回答我说：“什么？这是天的四风，哈，四风。如果你看这个你的圣经的话呢，他说呢，风有的地方呢，英文的话呢，不是 wind， 他说英文是用 four spirits 是指灵，哈。”四风或者四灵有两种不同的，在英文上有两种不同的翻译，表示什么？是从神而出的这样一个使者，就像跟这个撒迦利亚正在交谈的这个上帝来的使者一样。四，这个表示这个四辆战车表示神的灵，上帝的灵来怎么样？来审判列国。好，来审判列国。那么往北方去，当时北方怎么样？是巴比伦帝国，就是他们以前把以色列人掳去的，好，苦待他们，好，苦待他们。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说这些战车要到北方去，怎么样？要摧毁巴比伦，然后呢，把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带回来。好，那神甚欣慰。这是神所允许的、所欣慰的事，好。然后呢，他不仅是他这边只讲了北方，但其实呢，更重要的，他比如说在这个第七节，他说怎么样，遍地走来走去，遍地走来走去，是表示什么？他不仅是要审判北方、南方、东方，也就是说是列国在所有的地方，好。神都掌权，所有的地方神都掌权，所有的地方都是神要审判的，让公义，让神的公义，让上帝的公义在各地都能够实行，让上帝的公义在各地都能够得到满足。这是这第八个意象的意思。好，这第八个意象的意思就是上帝的灵，上帝的使者要审判全地，各个地方东南西北都要审判。好，以色列人、外邦人都在神的管辖之下。好，这个世界的帝国的兴亡都在神的掌握当中。神借着这样的帝国的兴亡来体现神的心意，体现什么样的神，什么样的心意呢？接下来就很重要了，接下来下面的经文就很重要了。好，那我们一到八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大家有什么看见，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探讨。铜山是什么意思？哈，对，我有看到说到这个铜山，它山为什么是铜的？哈，我想想哈，怎么讲的？我当时把它略去了，没有写下来。对的。 我看到的这个解释呢，是说铜呢在圣经中通常也代表了审判。他给我举的例子是在《民数记》21:9，我来翻一下《民数记》的21:9。讲的铜蛇，那个摩西哈用制造了一个铜蛇，表示这个一望见这个就是这是神的这个审判嘛哈，这是民数记啊。另外在出埃及记38，出埃及记38:30，38:30。那这是指他们在造圣所哈，他们在造圣所所用的材料也有很多的铜。大家知道这个所献的铜有很多很多，用这铜做会幕门带柳的座和铜坛，并坛上的铜坛、铜网和坛上的一切器具都是用铜做的。大家知道这个圣所表示什么？神的同在。是神的象征，上帝的象征，耶和华神的象征哈。所以这些铜呢，也是这，所以这些东西，这铜山也好，战车也好，四灵哈，代表的是神的使者，这些通通呢都预表的是神的审判，哈，通通都预表的神的审判。好，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这个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哈。接下来这个从9-15这一段不长的经文，但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从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出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书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入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儿子大祭司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地长出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好，那这一段话呢，还有接下来14-15呢，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我们大家一起可以仔细的来看一看哈，仔细的来看一看。他首先说呢，在你们从被掳众人中取出他们的金银哈，你们也就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跟他说你们要把这些他们献出来的金银，把这个金银做成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头上。约书亚是谁呢？我们上一次在讲到第4的时候，我们讲到有祭司有君王，对吧？有祭司有省长，在第4里不是君王，是省长，也代表的政治势力哈。所罗巴伯，对不对？大家还记得祭司是约书亚，就是这里讲的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但是呢，政治势力的代表是他们的省长所罗巴伯，好，这个所罗巴伯。那这里的话，他说你们要把这个金和银，其实这个金银是他们应该是用来盖圣殿的，但是神明确地告诉他，你们要把这个金和银拿来做成一个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这里面是非常不一般的，因为大祭司他不是用来戴冠冕的，金银的冠冕。大祭司戴什么？在出埃及记28:39里，哈，讲得很清楚，我给大家读一下。28:39，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祭司应该戴什么？ 用做细麻布做的头巾，这表示是大祭司。大祭司是不戴那种金银做的冠冕的，冠冕是给谁的？是给君王的。在撒母耳记下，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第三十节，撒母耳记下，好，给大家翻一下，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的第三十节，夺了亚门人所之王所戴的金冠冕，好，这王戴的金冠冕，所以呢，祭司应该是用细麻布做的头巾包在头上，表示他的地位。冠冕呢，是君王戴这个金银做的王冠，做显示他们的地位。好，那在这里岂不是搞乱了吗？他神在这里似乎是搞乱掉了，对不对？他要让他很讲得很清楚，要让他拿那个金和银做成一个王冠，对不对？要戴在做把这个金银做的冠冕要戴在非常清楚的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为什么要把这个代表君王地位的一个金冠冕戴在大祭司的头上呢？是上帝耶和华搞错了吗？大家知道上帝不可能搞错的，对不对？上帝不，但是事出中文叫什么？这事出反常，必有不同啊！啊，我们就不用那个字了。事出反常，必有不同，对不对？就表示这里面的意味是很深的，这是违反他们当时的传统的。传统是大祭司戴细麻布头巾，君王戴金银冠冕。可是为什么上帝告诉撒加利亚把这个代表君王的冠冕戴到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呢？这里其实接下来第十三节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独筹定和平。也就是说，他这个预表是将来有一个祭司，他既是大祭司又是君王，把这两者合二为一了，不再分开。大家知道，其实大家知道以色列人有几个族，几个部落？十二个部落。哪一个部落，哪一族做祭司？利未。哪一族做君王？犹大。分得清清楚楚的，对不对？犹大族做君王，利未族，对不对？从亚伦开始，对不对？摩西的哥哥，对吧？摩西的哥哥亚伦，他们利未人做祭司，犹大人做君王，分得清清楚楚的。为什么在这里要把它合并到一起呢？大家回头看那个第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大卫的子孙是哪一族？犹大族，对不对？所以君王是没有错的，仍然是从大卫的苗裔出来的，仍然是犹大那一支派出来的。他而且将来要在本地长出来，本地是哪里？耶路撒冷，对不对？在耶路撒冷，这里是现在这个发生在耶路撒冷嘛，对不对？将来要有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在耶路撒冷长大的，有一位他是要是君王，而且他怎么样？又要成为大祭司。那这里预表的是谁？预表的就是耶稣。好，所以说大祭司耶稣亚戴上王冠，预表将来的这个弥赛亚既是君王又是祭司。那么他又讲到大卫的苗裔在这里长大。好，那么就预表的是耶稣。然后大家看看，在耶稣他后来在希伯来书他要论到耶稣的地位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他耶稣他也知道，对不对？他这一代一代下来，他是大卫的子孙， 这个马太福音一开始是什么？家谱。为什么要写家谱？为什么要写耶稣的家谱？就表示他是大卫的子孙嘛，对不对？他是大卫的子孙嘛。好，那他这个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是王，君王的出身，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了。那么他为什么是大祭司呢？那么其实在希伯来书在第五章也有两处讲到，非常清楚的讲到。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啊，第二十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好，那这里就很清楚了，对不对？这个前面，对不对？大家读圣经，因为大家圣经已经通读过了，把旧约新约这时候可以融会贯通一下，对吧？但是你想，如果对于以色列民来讲，在当时主前580年左右的以色列民来讲，他们撒加利亚给他们讲的是一个什么？是个预言，将来大卫的后裔在耶路撒冷长大的有一位，既是你们的君王，也是你们的祭司，是预言，是先知的预言。先知跟他，先知是什么？先知是神和人之间的使者，信息 messenger， 对吧？那个报信的。好，跟他们讲，将来你们中间有这么一位。好，那然后到了新约过后500-600年以后，耶稣出来了，然后后面都耶稣已经为他们，为我们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后，希伯来书再次论证耶稣的时候，耶稣是王，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了。但是他为什么又是大祭司呢？这里他讲了，要是神蒙神，是神，是上帝来恩膏他，让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对不对？这旧约的几百年前的和几百年后的遥相呼应了。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预表了将来有这么个弥赛亚，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所以这一段话啊，看起来大家就是说好像不是很起眼，但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这个在撒加利亚书里他就预表了弥赛亚，预表了指向了以后的耶稣。他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和当时那个时代的不一样了。当时那个时代，祭司是谁？约书亚。君王是谁？所罗巴伯，他们的省长。这两个人，我们上一次讲第四章的时候讲到，既要有君王又要 有祭司，对不对？两者都非常重要，都是神给人的两个通路，对吧？可是将来那位弥赛亚他预言了，是将来在你们大卫的子孙中会产生的一位弥赛亚，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在神在这里通过撒加利亚把用金银做成王冠戴在现在的祭司的头上，就表明了这样一个将来的预表，预示了将来。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里这一段？对。对，这个麦基洗德呢，其实是非常的不好讲的一个，这个不好解释的哈。因为圣经里面关于麦基洗德是谁，大家并不清楚，是吧？麦基洗德就是这样很突兀的出现了几次，讲他是神恩膏的大祭司，这是我的理解哈。麦基不像耶稣，他家谱什么都很清楚。麦基洗德是谁？圣经里并没有交代，他 它的来源，它的来历是什么。但是呢，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大祭司。当然也有人讲麦基洗德就是预表的就是耶稣他自己啊，也有人讲就麦基洗德预表的就是耶稣他自己啊。这一点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大家谁有补充的？谁有补充的？就是麦基洗德啊，他这个人哈啊，是谁，是怎么样啊？圣经里是没有记载的，但是大家一讲到麦基洗德呢，就知道哦，他是大祭司。OK， 好，大家还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提到麦基洗德两次最重要的就是在他提到的并不多，两次最重要就在这个希伯来书里。OK。他什么 ？Sorry， 啊，不是，对啊，所以他没有交代他的从哪里来嘛，对。啊 ，OK。所以有人说他就是预表的，就是耶稣。好，那个林弟兄，你有没有什么补充？麦基洗德，
整个新约圣经好像只有保罗书信是比较给外邦人的，其他的书信基本上都是给当时的犹太人的，像雅各书他开始就给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那希伯来书他所讲的所引用的都是跟旧约有关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会用麦基洗德的这样一个来表示很重要的，就是说哦，那个祭司跟君王同是一个身份的。我想他的一定是认为说犹太人就知道麦基洗德是什么样子的来源。那我们外邦人对这个不太理解，所以我们老是在不太清楚，只能说体会到说这是预表耶稣，又是大祭司，又是君王。那希伯来书最重要就讲耶稣就是大祭司，就是君王，他用这样一个我们并不是特别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也没不能怎么样特别补充。
对，就是在圣经里我在这个创世纪里14:18这里哈我以前记了个 notes 哈，在圣经里麦基洗德基本就出现在三处地方， 一处呢就在圣经的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就这一句话，他是王，他是至高神的祭司。OK， 啊，这是一处提到他。第二处提到他呢，在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
诗篇还有对，
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啊，给大家翻一下哈，他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啊，你这里讲的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 ，OK， 然后呢，就是到了希伯来书啊，提到麦基洗德啊几次，好，大概四次左右。好，我们这里我用了两次，第五章还有第七章。啊，第七章里是也是这样，就是一样的话，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成为祭司。Yeah. 连这个英文的都是原话，就是 in the order of
那个基德，
麦基洗德，就是这个，所以这是个很 mysterious 的这样一个，没有就是。圣经整个圣经就这样冒出过三个地方冒出过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哈，这样子，就是他就是一个大祭司，哈。好，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这里也看出来一个反常的事，实际上是预表了神的救恩，好，预表了弥赛亚，哈，这是神的救恩。啊哈！
我们以往就是我们上前两次吧，
啊哈，
就是那个金灯台旁边不是两棵橄榄树吗？
啊哈，
好，那一个橄榄树是等于一个橄榄树是预表所罗巴伯，一个橄榄树是预表约书亚，也就是说，君王跟祭司，就是神在神眼中，君王跟祭司。是同等的重要，这懂我意思吧？就是君王跟祭司同等重要，君王是治理，对不对？祭司是跟敬拜有关的，神与人之间的那个敬拜有关。也就是说，治理跟敬拜是并行的。
嗯，
也就是说，今天的基督徒必须关心公共事务。
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第四章里讲的哈，所罗巴伯
可以说认为我们
大祭司属灵领袖哈，他们在一起来完成神的功啊，通过他们这两个领袖来一起完成神的功，
同时的他是
并行的，对，
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对。好，那么然后到了今天这个第六章的话呢，啊，就讲到啊一起成为啊，对，你给大家看到没有？监理省长所罗巴伯使他和大祭司约书亚一起成为圣灵做工的管道，两个都很重要。那么到了这个第六章的时候呢，他预言了将来有一位啊，这个弥赛亚，他将来有一位这个弥赛亚，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两者的身份。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是两者的身份合二为一。这个人，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哈，就是耶稣。这是神的奥秘，哈，对。好，那关于这个的话，哈，我们就再往前，好不好？好，最后两节十四、十五章，十四、十五节两处，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好吗？这冠冕要归西连、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放在耶和华的殿中为纪念。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好，那这里讲到重建这个殿，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刚开始的就讲到这个撒加利亚的背景，就是他们被掳归回了，开始建造圣殿，然后呢，又停了十来年， 现在神重新要他们把这个殿的工作做完，但是我们讲到第六章了，讲到八个意象了，其实这个里面都没有真正提到要怎么来建殿。好，在这里在塞加利亚的时候并没有讲很具体怎么样建殿，反而很重要的是说你们如何来预备你们这些人来建殿，就是说来建殿的人的预备比建殿这件事本身可能还更重要。好，那么你们建这个殿怎么样呢？你们建了这个殿怎么样？是这个冠冕，对不对？将来这个冠冕要留在这个殿里做纪念的，对不对？那这个冠冕，等待这个冠冕真正的所有者。这个冠冕是要放在这个殿里，他说要戴在约书亚的头上，这是一个预表，对不对？但这个冠冕要留在这个殿里。这个殿里面他提到了四个人哈，四个人的名字的话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参考书，他说也很有意思啊。西莲的意思在当时语言的意思就是力量，多比亚是耶和华是美善的，耶大雅表示耶和华已经知道，贤表示是恩典啊，这意思都很有意思哈，这些名字都很有意思。然后他这个冠冕留在殿里是要等待这个弥赛亚的来到，然后讲到建殿，大家知道建殿应该是以色列人的圣殿，对不对？可是第十五节讲到怎么样，远方的人，我要往下走，远方的人也要来建殿。远方的人他们还是不是以色列民？就不是了。那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对吧？ Gentiles 外邦人就是非以色列人，这个建殿与外邦人有什么关系？有关系。这个里面这个预表是什么意思？神的救恩也会临到外邦人，为神建殿的工作也与外邦人有份，对不对？如果无份的话，我要干什么事你们不允许来，那这就表示这件事与你无份了，对不对？好像上前两次我记得两周前，我记得在汇报万妈妈的这个的追思礼拜的时候，大家捐一点心意表示怎么样与他有份，并不是说教会不能负担这个金钱，表示与他有份。就你现在建殿的事与远方来的人有份了，就是外邦人也能够蒙福了，也神的计划当中，神在耶稣降世为人的五百多年前就说了，神的救恩是也要临到外邦人的。好，神的救恩也要临到外邦人的。这里面既然讲到外邦人，就要讲到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有什么区别。以色列人大家都说是神的选民，对不对？但是神的选民真的就比外邦人好多少吗？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好，圣经里旧约圣经里大家都看到了什么以色列人的历史，对不对？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有非常多顽梗悖逆的，不停的神给他们恩典，他们回归了，然后很快他们怎么样，又堕落了，又悖逆了。很快那个摩西到山上去没多久，他们就开始干什么？造金牛犊，对不对？造金牛犊，对吧？那所以呢，这些神所选定的选民，是神选错人了吗？也不是。因为你选世上当时任何一族的人都会是相同的过程，因为人的罪性是一样的。还有我记得以前有人经常说啊，我们中国人也有很悠久的历史，五千年，上下五千年哈，为什么没有选中国人呢？ 至少圣经里没有加勒选的是中国人，对不对？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选中国人呢？神不公平吗？还是说神歧视我们吗？还是说我们中国人就比他差吗？并不是。其实神以色列民在神的眼里，我们前面讲到神看以色列人为什么？为同人，神看他们为宝贝，神选定了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谁好。神选定他们，就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他们，就是你了，你做我的选民，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这事就必成就，你们若听我的话，你们就必亨通，你们谁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神就是这样选中了，这是神的主权，上帝的主权就选中了他们。然后呢，神上帝通过他们的历史把它记载在圣经里，看到人的堕落，看到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是何等的伟大。律法，神给上帝给犹太人颁布的什么律法？十诫，对不对？有用吗？好像也没有用。他们守得了吗？他们也试图守的，他们非常试图守的，对不对？他们很多很多的律法，这就是关于这个守安息日，哇，他们就无穷多非常具体的细节，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所以到了新约的时代，他们去想要陷害耶稣，就故意你这个人救不救？我记得是不是上个星期再上个星期那个小义长老讲到的，是不是安息日能不能治病，能不能赶鬼？所以这个律法是让人知罪，律法是让人知罪，但是律法没有办法让人成圣，没有办法让人得救恩，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通过守律法去得救。你要得救只有信耶稣，你要得救唯一的途径是信耶稣，因为耶稣是那既是君王又是祭司，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弥赛亚。律法的功能是什么？是让我们知罪。神差遣就是讲律法经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跟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如果跟随律法，我们是没有办法得救的。上帝知道这个，上帝通过他亲自选定的选民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我们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在这个人的罪性上是没有区别的。以色列民有神特别的恩典，因为神就选定他们了，但是从人的罪性上，以色列人不比外邦人好，同样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所以呢，神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弥赛亚，选定了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成为人的形象，就像那个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刚开始怎么样？道成肉身，是不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就像小义长老上次就讲的一样，恩典大于什么？律法。我们要尽量的去，我们守律法，是因为我们信神，是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恩典大于律法。好，那这个他讲到这个重建这个圣殿的目的是为了那个冠冕，是为了那个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啊。而且这个救恩与外邦人有份，人与外邦人有份，并不只是以色列人的， 并不只是以色列人的。他说：“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神你的话，这事必成就，你们必造成，你们这个圣殿必建成。”啊，好，那我们时间都已经超过了哈。这个大家才讲到，所以撒加利亚书是新旧约的，是那个时间对吗？12:20 ，OK。我们不是说12:15要结束是吧 ？OK。啊，这个旧约的启示录一样，它预表了弥赛亚的到来哈。那这里讲的这个异梦，这我们可以下周再接着讲一下。我是把这个前面这些八个梦放在一起，从那个弄出来哈。我们可以下一周再接着讲。这我们很快的来看一看这几个问题哈。所以重建圣殿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的改变，哈，是人的改变。就像这第一章。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四节讲了，是人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罪行恶道，转向神。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最重要的是人心的改变。因为在这个现代新约的时代，有没有圣殿了？没有圣殿了，物质的圣殿已经没有了。将来如果那个圣殿建成的话，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了。好，那么圣殿在哪里？在新约时代，圣殿在哪里？在我每个信主的人的心里，在每一个相信上帝、每一个顺从圣灵、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的心里。所以说，重建圣殿最重要的是人心的转向神，人心的改变。好，第四章，神预备大祭司约书亚和所罗巴伯。第六章，神为人预备了什么？预备了一个弥赛亚，他将来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好，他才是真正的拯救，他才是真正的拯救。好，第三个问题，从以色列人历史如何看神的救恩，如何看律法与恩典？好，这是我们刚才都已经提到，对吧？就是说，从以色列人历史，我们看到人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人人都有罪。我们通过律法不可能自己拯救自己的，不可能通过我们修身养性，不能通过我们自己来操练自己，好，来修行来得到救恩。我们要得到救恩怎么样？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神信耶稣得永生。好，好，这是这三个问题。我们下一周开始第七章、第八章的话呢，这两章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把前面可以回顾，然后再一起来看这个整个神的这个计划哈。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这样结束哈。我们请 Jason 弟兄给我们做个祷告。